各位善知识，普贤菩萨十大愿王，这个普贤行愿品啊，上次是讲到第五随喜功德，随喜功德的经文啊，它有四段。第一，随喜诸佛的功德，这个讲过了。第二，随喜六趣善，六道众生所有的一尘之善，我也生随喜心。所以经文说，即彼十方一切世界六趣四生一切种类所有功德乃至一尘，我皆随喜啊。上次就讲这一段六道众生所有的善法，所有的微小的功德，我都要生随喜心来对治这个极度的烦恼。关于六趣，就是所谓六道呢，三善道、天人、阿修罗，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地狱众生最苦啊，他整天都在受苦，没有这个能力去修善法。虽然他造了十恶五逆、诽谤三宝，罪过无量，但是他最起码他还有佛性啊，所以最起码对于地狱道的苦恼众生乃至一禅提断善根的，只是随喜他的佛性功德，没有修德，他有信德，人人都有佛性，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就是一禅提人也有佛性，断善根的也有佛性。那么五逆十恶众生在地狱里面受苦，他也有本有的佛性，业报受满了，出来如果晓得修学佛法，将来也能成佛。所以华严经里面有地狱天子啊，啊，那么因此之故，对于地狱道众生，我们只能随喜他的本性所有的佛性功德。上次讲了畜生道的功德，鬼道没有说，鬼道虽然苦啊，恶鬼是很苦啊，那么普通一般的闲神夜鬼啊，啊那些幽灵，那么跟普通一般的无业游民差不多的，他的苦不会太苦，他也会有机会啊来做一点善法。所以鬼道众生还有一点能力可以修善。现在我举个例子来说明。清朝初乾隆年间啊，我经常曾提到的啊，著这个阅微草堂笔记的那一位纪晓岚。那个纪晓岚是当时编《四库全书》的主编，他有一部书叫做《阅微草堂笔记》14卷，里面有一篇啊鬼报恩的事啊。这个原因是这样子，就是在乾隆年间，有一位内国的学士，就是翰林院里面的文学家的这个最高的文官了啊。这个内国学士啊，他那个书本上写叫做永功，永久的永，永功为宁。那么这样看起来，这个人很可能是姓永了，永久的永啊，宁啊，安宁的宁，宁是他的名字了，就是永宁吧。这个大官啊，老了，生病，病了好严重，也很久了，时间过得很久。那么因为他是做官了，还是在官位之中调来调去的。那么到了一个地方啊，他病得很重啊，家人替他找了一位医师，那么当时都是中医啦啊，都是汉医，那个时候还没有西医啦。那么这个医师来看，开了一剂药， 开药方给他吃，他只吃一剂，觉得稍微好一点，但是相差还很远，病情还是严重。可是他又碰到又挑了，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距离又很远，没有办法找原来的医师来处方来治疗，只好到另外的地方又找了一位说是很高明的医师啊来看病。那么这个医师来的时候已经是在晚上了，吃过晚饭的时候了。那么医师来看，就跟他说明他病情的经过，在哪里呀、啊？曾看过某某医师，但是因为距离远了、啊，只吃他一剂药，没有再吃啊。哦，那么这个医师就向这个大官要求啊，永宁啊、哦，要求你这样，前面那个医师开的药方啊，您拿来给我看看，我再来处方，有参考的作用。那么当时马上就叫他的佣人呢、啊、去找啊，可是找遍全地方都没有那一张药单，找不到。他找不到，他说那这样好了，我明天来看，你好好的找吧，我明天早上来看啊。那么这个时候永宁是病的很辛苦，找药单找不到就生气呀、啊、就对他的佣人说，你把我的药单弄到哪里去啊？你会把我的药单找出来不可？假如你明天药单找不出来的话，我就会打你，我会把你打死。哦，那个时候一般佣人都很苦哎，很辛苦的事情。他找遍地方找不到药单，而这个病人永宁啊，病得很辛苦啊，就在床上躺下来，似睡非睡的。这个房间里面点了一个小油灯啊，看到这个油灯边有一个人跪在他的床前，跟他说大人啊，你不要打你的佣人，药单是我藏起来的。哎，你怎么藏我的药单呢？大人，我先跟你说明，几十年前你当法官的时候，我被前面的法官定死刑，该死的，但是我是冤枉的。那么你是明镜高悬呐、啊，细细的查出我的实际情况，知道我是冤枉的啊，那个罪不是我犯的，而且查出这个正犯啊，把凶手抓到了，而赦我无罪，不但是救了我的生命啊，也还了我的清白。我从此之后啊，我就在想，我一定要报你救命之恩。可是，一直到几十年来都找不到机会。今天我得到这个机会啊，这个医师来看您，这个药单我藏起来。那我药单要给医师看了，你怎么藏起来啊？他说：“大官，你不知道啊，医师同行都有相嫉妒的情况。”假如你这个药单给这个新来的医师看了，你这个药单对你的病是治得好的，可是他看过之后，他要表示他的长处，表示他比他厉害，他开的方子会不跟这个不一样，那么也许他开的方子用的不一样啊，把你的生命丢掉了也有可能。我为了怕你大官的生命被他伤害，所以我把药单藏起来不给他看，让他去开方啊，看开的方子如果跟这个单子相同可以用，不相同的话你还要吃旧的药单，对你的病才会好。他说我一吃过一剂不好吗？他说那是药力没有到啊，药力还没到，一剂不够的啊，你多吃几剂啊，你的病就会好。在睡梦中又像梦又不像梦的这个谈话谈了很多，然后啊他知道药单必藏起来了。那么第二天医师来，他就改口说找不到药单了，不晓得丢到哪里去了啊。那么既然是找不到嘛，只好新的医师重新开方了。哎、啊，等到他的药单开下来之后啊，医师走了之后，把这个旧的药单找到了，一对完全修想过赶快一样的，因为在那个时候，一般医师高明的医师啊。啊，英雄所见 大致都是相同的，知道他的病是要用这个药。如果昨天这个药单给他看到了，他一定不会开一样的，那么开不一样的，他的命就危了，就有可有危险了。所以这个鬼啊帮助他，他为了要报他救命之恩呐、啊，实际上他死掉之后，他的灵魂他的精神还是跟随在这个大官的周围，找机会报恩啊，所以他已经落了鬼刀做鬼，目标就是要报这个当时救他一命之恩。古人呢、啊、这个报恩心很重的，看得很重，都是读古书的，不像现代人啊，好像无所谓啊。他这样子，像这样子鬼拿药啊，鬼藏药单呢、啊，救了他的命。平常有这么一句话说啊，请鬼拿药单呢、啊，必死无疑。鬼拿的药单，因为鬼是死的啊，鬼拿药单必定会死。可是如果是鬼藏药单呢、啊，那就必定会活了啊。找不到药单，不要拼老命的找啊。如果找不到药单，恐怕就是报恩的鬼啊，把你的药单藏起来了啊、哦！这是说明这个同行都会嫉妒啊，都会发生这种情况。那么这个死鬼，他念念为了要报恩啊。假如当时不是碰到这位永宁的大官，他的命老早就完了。而且有不白之冤呐、啊，也没有办法伸呐、啊，啊，他实际上不是他做的事情，结果啊，由这个大官他是非常的清楚的把他调查出来，而且啊，是他不但是没有罪，而且救回一命啊，啊，家庭得到安宁，所以因此他非报恩不可啊，这就是鬼也能做一些报恩的情事。例如古代的劫曹报恩啊，这个以前在讲起他的京城讲过的啊，所以啊鬼多少也能做报恩的事情啊，那么因此可见鬼也会有功德，比地狱道超过的多了。畜生道嘛，上次讲了两个啊，一个是养殖救养母啊，感动的这个宰羊的人呢、啊，不但是不杀生了，而且去出家了，啊，叫做守思禅师，哎，这是一个。还有三国时代的邓芝，箭射何母，啊，这个何母被他的箭射到了，而猴子啊，硬是把他的箭拔掉。还用嘴巴去吸他的这个伤口的这个毒血，吸干净了之后还采了药清草射到他的这个身体上的伤口去。那么邓芝看到这个情况之后，他就发愿从此之后再也不打猎啊。那么显示这个畜生道的众生真能做啊，对于这个忠孝方面都能够做到的事情。看看乌鸦，人家很讨厌乌鸦嘛，乌鸦啊，那个说话说不好的，人家都说他是乌鸦嘴，我被杠啊，那个乌鸦嘴人很讨厌，为什么？因为乌鸦叫出来的声音啊就没有好事啊。这里我比较少发现这种情况，我是北部的客家啊，崇山在狮头山啊，这个乌鸦发的声音。表示那某某地方会有人死，很灵感的啊，很难相应的。今天你听到这个乌鸦往哪一边叫三声，大概顶多两三天，那个地方不就会有人死。这个是我亲耳听到亲身经验，不晓得有多少次。所以乌鸦人家很讨厌它，因为它叫的声音没有好事啊。但是乌鸦这个乌鸦母到老了不能自己去找吃的东西，因为乌鸦嘴呀、啊、到老了它会反勾，上面那个会勾过来，结果它没有办法吃东西，没有办法吃东西，乌鸦差不多都是饿死的。那么乌鸦子啊，它会去采取这个吃的虫类啊啊，往下面送到它的乌鸦母的这个嘴里面去啊，给它吃。 这乌鸦反哺啊，这也是有效的一面啊。所以畜生道能够做孝顺的事情，也能够做救人的事情，这个情况很多很多啊。我前面说过有一部书叫做《物有如此》，你看那个《物有如此》的这本书里面有很多这一类的典故啊。那么就是近代人往往听到有些畜生道众生呢对人有帮助的这个事实情况，所以因此之故，畜生道随时随地还有修行的机会，还有做善事的机会啊。尤其这个狐仙啊，这个受累的这个狐仙狐狸呀，狐狸最能修行啊，所以狐仙修了200年呢、啊，他就会变化，能够把他的狐狸之身变成人身啊，而跟人完全一样。所以这个畜生道的众生能够修善法，有善可以随喜，这个不用说啊。阿修罗他是善恶交参的，他一方面修十善的下品十善，一方面他是极度好胜，喜欢斗争啊，骄慢，嗔心很盛。所以阿修罗这种众生啊，属于鬼神道，他有天人的福德享受很好，可是他没有天的福报，不能住在天上。所以这个化身阿修罗啊，经常跟这个地势天王大梵天王啊打仗，要争他的天位啊。在楞严经里面说有四种阿修罗，胎卵石化，化身阿修罗最厉害，他会跟天人争权。原因就是因为他在也修行啊，而又极度孝顺啊，他们一方面造善一方面造恶，就是善恶交参啊得来的阿修罗报，很可怕呀。阿修罗虽然享受啊，他吃也吃得很好啊，你要知道按照正法念书经里面说，阿修罗吃得再好，到最后一口，最后一口东西再好吃的，到他的嘴巴都会变成这个青泥，青的泥巴，青色的泥巴，就成都是泥巴的味道，一点香味都没有，他的最后这一口都是很不好吃，很难过的。这就说明他前面的享受是善报啊，后边的这种的苦恼情况就是恶报，他的恶业的表现。所以善有善的果报，造恶有造恶的果报，不能抵消，这个在前面曾讲过啊。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呀，阿修罗是一种啊极度好胜的众生，那么修随喜功德就是要对治这个极度好胜的这个坏心理。可是我们人普通一般做阿修罗的工作的很多哎，很多哎，很多人中阿修罗啊，你看他平常也修行啊，可是他极度好胜，他嫉贤妒能，看到别人好他吃不消啊。那么你再会修，将来顶多到阿修罗道去，要吃那最后一口的青泥巴啊。也还有说他一天有30啊，刀剑都从这个头顶上灌进去，从脚底出来，因为他好胜嘛啊、哦，所以都会有吃这种苦头，这是阿修罗道。天人享福啊，天人享受欲界天，享受这个欲界之乐，无欲具足。色界天有不动业禅定的快乐，无色界四空定的快乐。天人很快乐吗？可是他最后有一个苦恼，什么苦恼啊？坏苦。例如欲界天的天人啊，他福报满了，福报满了要堕落的时候啊，因为天人有他心通，有宿命通，他这一生在天上死掉之后要到哪里去转身啊，他自己会知道，看得清清楚楚啊。这个经里面说啊，逃离天有一个天子，天父想进来要堕落了，那么他看到他堕落的地方在哪里呀？他说他看到他的宿命 有过去的恶业啊，天上死掉之后要堕落在舍卫国呀，一个养猪之家做啊、做猪子做小猪啊，转身做猪，太苦恼了。他这个天人将死的时候啊，他有五衰相现，五种衰相会现前，是哪五种衰相啊？头上戴的天冠花很漂亮的，临死的时候头上的天冠的花通通会萎谢掉，都会卸掉啊、那么平常他身上啊不会有个染的，衣服都干净的，到那个时候将死的时候啊，身体的衣服都会不干净，这是第二。第三呢、他的腋下都会出汗，天然不出汗的，全身都是很香的，临死的时候啊，两边鬼狼咖也老公啊，而且那个汗味都是很臭的，这是第三种衰相啊。第四啊，他对于自己住的地方不喜欢，觉得很难过，好像坐在针毡，这是第四。第五啊，他的眷属都离开他了，不愿意跟他接近啊。所以天人临死啊比人死还要苦，人死啊自己糊里糊涂不晓得死到哪里去啊，可是天人死掉知道要死到哪里去，很可怕。如果死掉堕落猪胎做猪，你想多苦恼的事情啊，天上那么享受，一下就堕落做猪，太苦了。那么因此当时这个将要堕落的天子就要求帝释天皇，救我啊救我啊，我啊将来要堕落怎么办啊？帝释天王说，我哪里有能力啊，我虽贵为天王，可是这是你的定业，我帮不上忙。不过很好，这个时候人间有佛，释迦牟尼佛在世间，你现在只有赶快去求佛吧，佛能救你。就把这个天子带到舍卫国，结果斗元去拜佛了，请求佛呀来救他。佛就跟他说，你皈依三宝，天天念三字皈，不要忘掉，这样就不会堕落。从此之后天天都是自皈依佛自皈依法自皈依僧，天天都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念念不忘，有这个三皈的功德就不知堕落了，不会堕落在人间做猪啊。不但是不会堕落啊，增长他的天福，他天上的福德更是庄严啊。那么显示这个皈依三宝的功德不可思议啊。所以天人也有天人最后的苦，正在享受的时候是乐，可是等到将死的时候就有坏苦，而这个苦啊比我们人间的人还苦得多。那么人道众生善恶交参，真正能够修学佛法只有人。所以唐朝徽修宰相替宗密大师的圆觉经疏钞作序，他那个序文里面就说啊，三恶道正在受苦了，天人正在享乐了，阿修罗极度好胜了，真正能够修佛法的只有人。所以他最后说，可以正心力去菩提，为人道为能儿，真正能够正视心力去向无上菩提来修学佛法的，在六道里面只有人道，只有人道。人而不为啊，吾莫如之何也已矣。人能够修学佛法，能够断恶修善，能够断烦恼了生死成菩提，人有这个机会能够做。可是世间上得人生而不为佛法而来修学的人，我实在没有办法奈他何啦啊！我只好慨叹一声已矣啊！显示六道里面真正能够修学佛法的只有人，只有人道。只在人道当中同样能够闻到佛法，而在佛法里面能够得到真实受用的并不多啊。纵然是在佛法里面学了几十年，可是没有得到佛法的真实受用的也比比皆是，可见 善根很重要，熟悉很重要。如果过去多生以来在佛法三宝里面有善根啊，那么今生遇到佛法能够信受奉行啊，解行并进，将来的成就必定就非常之大的啊。所以我们得到这个人生，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人生难得经已得，佛法难闻经已闻啊。此生不向今生度啊，当向猴生度此生。现在你遇到佛法，不晓得好好修学佛法，把今生就能够得到就近解脱，那你要等到哪一生才度啊？一世人生万劫难复啊，并不是容易的事情。所以得到人生啊，要好好的发心，忙里偷闲呐、啊，好好修学佛法。哪怕是念一声佛号，看一卷经，拜一拜佛，都是种下将来断烦恼了生死的根本。讲到这里为止啊，随喜功德的第二段，随喜六趣六道众生的善法，就告一段落。接下去是随喜二圣善，第三，随喜声闻缘觉二圣人的善法。这经文说，十方三世一切声闻即彼之佛，有学无学，所有功德我皆随喜。我皆随喜是总说对于二圣的圣者所有功德我都生欢喜心啊。十方东西南北四维上下三世，过去现在未来，进这个空间的十方时间的三世里面，总包括一切声闻，就是从初发心修声闻法三资量四加行七方便，乃至到正出国须陀院二国四陀含三国阿那含四国阿罗汉，阿罗汉为声闻国的极微啊，并及这个彼之佛国，就是圆觉啊，闻佛十二因缘，知道断烦恼了生死，从断无明下手，从流转门的十二因缘当中啊，修反灭门，先断无明，无明灭着行灭，乃至生灭着老死忧悲苦恼灭，由此证到彼之佛国。正在修学还没有成就到究竟的，叫做有学众。声闻人已经证到阿罗汉果的，彼之佛已经证到彼之佛果的，这个叫做无学众。无学就在声闻在彼之佛的范围里，他已经学到究竟了，没有他需要再学的了，因为他的究竟目标阿罗汉已经证到了，彼之佛已经成就了啊。那么他们无论有学无学，所有的声闻缘觉，他所有的一切功德我都要生欢喜心，很难得啊。你不要老是叫他治了汉啊，你能了吗？你了了多少啊？所以我们应当看这些，虽然是他自己治了，他能够做到治了，这就很了不起的，普通人就不容易做到的。所以他的所有的功德无论大小我都要生欢喜心，这是第三。第四啊，对菩萨道所有功德生欢喜心啊，就是随喜菩萨的功德。一切菩萨所修无量难行苦行，自求无上正等菩提广大功德，我皆随喜。行菩萨道的人非常非常不容易啊，从初发菩提心，具大悲心，有般若智，继续努力进修，从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四加行到实地等觉啊，这些皆位的菩萨所修的苦行啊，无量无边，是难行苦行。他的目标，他的志向是要求成无上正等菩提，就是佛的果位，目标是成佛。 无上正等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广大功德菩萨的修持数穷横遍，所以叫做广大。这些功德我通通生欢喜心，所以我皆随喜。后边总结说，近未来就要这样的生随喜心。柔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只随喜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意业无有疲厌。这是总结上文。这个文字跟前面四种都相同，不必细说。行菩萨道的人，因地在修行的时候能够勤修随喜功德，那么将来成佛的时候，他的果地、他的国土、所有的众生都是万善庄严，像极乐世界，大家都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通通都是善人，没有恶发。为什么？因为他都生随喜心，都随喜众生的好处，随喜众生的善法啊，对善法生随喜心，所以将来成佛呀，他的国内都是善人，没有恶道之名啊。像极乐世界，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的名字，闻也闻不到，听也听不到，所以只有善法，没有恶法啊。明白这个道理呀，我们要好好的学习，多修这个随喜功德。随喜功德的这个平时的做法呀，就凡是看到人在善法上得到进步，得到啊这个得到好处，我们都要生欢喜心，不要有极度障碍啊。那么有这种的心，将来成佛才能成就无量功德。所以因此之故啊，随喜功德非常重要啊。十大愿讲到第五，随喜功德，我这用这种方式的讲法呀，用意是拿来做第十法源地的文字的唐衣，用这个唐衣来配合十地呀，能够次序讲好。因为十地的境界太高，不是我们普通一般能够领受，所以一节课讲十地，一节课讲这个十大愿，配合起来呀，有深有浅，有我们现在能够使用的，才能有比较有很大的帮助啊。那么第六以下呀，我们留下次讲。